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美国的这个局势啊，尤其是对移民啊，反这个非法移民的这个驱逐，以及对大学校园里边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的这个，尤其是说是反犹太主义的这个活动的这个就是制裁或者说是惩罚啊，对学生参与这些活动的这个学生的惩罚，非常的严重啊。最近在媒体当中呢，尤其是《纽约时报》啊什么的多次报道，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稍微的来聊一下，原因是这个情况呢对美国来说，对留学生来说都有深远的影响。
这个话题还有能比我和高宁更有资格讲的吗？对不对？
对，
我们就属于现在说的外国学生这个大的概念当中。当然我们离所谓开先河呢差得远了，你随便数一数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人物，鲁迅，对不对？什么周恩来，邓小平，郭沫若，科学家什么詹天佑，李四光，钱学森，随便点这些对整个的中国的命运有大改变的这些人，不管是科学还是人文，他们都有一些留学的经验。那些人不讲了啊，他们的故事讲的太多。我和高宁这代人呢，和现在我们今天讲的留学生有一个本质的不一样，我们这代人没钱。我们到这儿来上学只能叫勤工俭学，其实邓小平他们那代人到法国也是这样，就是没有钱，交不起学费，交不起房租，只能是靠学校的资助，然后自己再去打工赚其他的那一部分的生活费。这个重要在哪里呢？这个重要就重要在这儿，它是美国的一个实力的体现，他让多数的这样的人，我不能说全部，对这个国家充满感激，而且呢对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念基本上是接受的。我们也直接认识这样的人，就是完全不接受啊，这个没问题，他伟大就伟大在这儿，就是我给你，我让你在这儿生活，我让你在这儿赚钱，我让你在我这儿拿着我的钱骂我，对不对？这是他了不得的地方。关键从一个大的概率上讲，他这个做法是非常伟大的，就是他打开自己高等学府的门，让你到这来学。你知道多少国家的总统是在这学的吗？对不对？非洲啊什么的，那些咱们也都不管，就只说是中国这一方面，就是他让你学习，然后你学完以后你回去，你把我的价值观念带回去，或者你留下来，你留下来，因为你接受了我的教育，所以你对我的这个国家和社会应该是有贡献的。这个不用再举例了吧，就是多少在美国的高等学府里学到的这些人，然后留在了美国，为美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的这样的华人，这也不用再举例了。所以为什么这个事情到现在提呢？就是现在的我们说的留学生，我们就只说中国大陆好了，跟我们那代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就是他们是带着钱来的，就是你那个学费该多少钱我交多少钱，房租开着好车，对不对？我是带着这样的一种资源来到这儿的。可是这个资源呢居然现在受到了一些威胁，让这些大学啊感到比较惊恐。
另外一点就是在我跟中讯来留学的时候，中美关系是属于蜜月期呢，那个时候是很好的啊，所以呢在美国呢没有这种不受欢迎的这种感觉啊，基本上这个环境当中基本上是没有的。但是现在情况不太一样啊，一会儿是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了，一会儿是国会提出提案，当然可能不会通过啊，以后不能给中国留学生发签证啊。甚至在两三个星期之前，川普的小儿子小 Donald Trump 还在推文上说呢，说作为对中国的贸易报复，就是对中国好像反击 美国的关税政策的报复，我们应该取消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像这些重话都说出来的，其实这个呢就反映出中美两国之间的这个关系的紧张。其实过去这几十年来，两国之间的不管是学术方面的、留学生方面的、旅游啊、商务啊什么的，频繁的往来，实际上对稳定双边关系是有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很大的作用的。哪怕是在经济或者是在政治方面出现紧张关系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现在人们突然发现，有可能这些留学生可能会变成叫做双方谈判的筹码了，这个事情就不一样了。所以一个叫做万晓峰的这么一个人，原来他在 Amherst 的这个学校里边做招生官员的，那么现在呢他是属于叫做留学生国际留学生辅导做这个顾问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现在在北京招生的时候就碰到了北京的想要出来留学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对来不来美国这件事情持有非常大的保留的态度和犹豫不决。这个事情在我跟钟旭那个三十多年前基本上不太可能发生的。
那叫出国热呀。
那个时候说你如果能拿到美国的大学的奖学金，或者有了这个人家的录取通知书，那你还不乐滋滋的就来了。
嗯，
现在很多人都开始犹豫，我到底要不要去。去了以后关键是他们担心第一这儿不安全，没学两年人家把你赶出去了。这不是钱也白花了，这个精力也白费了吗？
对，当然这个东西呢有政治的因素，包括 Marco Rubio 这是美国的国务卿都说了，他说获得美国的签证不是你的权利，对吧？
对，
确实是啊，我要生而自由啊，这是你的权利，人权什么平等啊，好，这个是你的权利，你不能侵害我，你要侵害我你得进监狱，好，这是我不受侵害的权利。但是 Rubio 说给你个张签证的不是你的权利啊，那我的权利，我想给你就给你，我不想给你就不给你，这话说的也没错。他说啊，你跑到我这儿来捣乱来，对不对？我当然不给你签证。可是问题在这儿啊，除了政治因素以外，还有刚才说的经济因素，就是这些人是带着学费来的。
对，
他在美国是给你送钱来的，你知道美国110万呢，外国学生，对不对？这110万在各个学校里面为这些学校提供资金，然后他们在这学习，这些咱们政治经济都排除在外，还不要忘了另外一个，这是人才呀，这些人。我跟高宁非常有幸在一段时间之内吧，去了两次加州理工学院。
嗯，
加州理工学院是诺贝尔奖的大本营嘛，对不对？
对。
我们去过几年以前呢，去过一位华人女教授她的实验室参观。我们真的是充满了骄傲啊！看到他雇的那一些白人啊，什么其他华人啊，这些研究生，是去年吧？我们又去参观了一次。
对对，
哇！我们去参观的，其实后来跟节目上跟大家讲了一下，那些研究的，你看看那儿，东一个房间，西一个房间站着的，全是华人的博士后啊。
对，博士研究生啊，都是。
他们研究的那些东西是这个地球上面最先进的东西，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哎，在广播上是吧？咱们先不说了，就是那种大水池子里面，对不对？泡着的那些仪器，就是他们研究的这种包括检测的啊，什么癌症啊，是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平时听说，就是他们研究的这些东西，是通往带领的整个人类在征服疾病啊，征服我们在地球上生活的种种困难的最顶尖的，就是你想到英国什么德国，你再想其他地方，恨不得也就这 就这样了，就是在这个地球上最先进。然后你听这些人戴着个眼镜，对不对？在那呱呱呱呱呱给我们介绍，男的女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
年轻人
啊，特别的心情澎湃啊，就是你就知道这些华人们啊，他们在这儿，这些人完全不被外人所知，知道吧？但是他们在这儿呢为整个人类在做贡献，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你关上这个门的话，你失去的是这些人才。因为你我们知道的什么有清华的，对不对？
嗯，
有清华来的，还有几个大学我忘了。这些人他不来你加固这个地方，他就去别的国家了。
没错，没错，
那对不对？好，那稍等会儿咱们再聊这个话题。今日
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的这个外国留学生啊，国际学生， 的这个影响啊。现在呢，外国留学生这里头不只是中国来的留学生啊，其他国家的也有。大部分的人呢都是感到有一种焦虑啊，有一种担忧啊，认为说，哎呦，别到时候自己的学生签证会被取消了。那一取消的话，你没身份了，可不就得离开这个国家了嘛？所以是这么个情况。那么，从经济方面来讲呢，从现在的数据来看，去年就是上一个学年嘛，美国一共有超过110万名外国的留学生。那这里头呢，包括大学毕业以后留在美国，不是有一年实习期嘛？那么包括这些人啊，在一年实习期之内的这些人，给美国带来的经济收入是多少呢？现在的数字是440亿左右。同时呢，创造了378000个工作机会，这个是整个的外国留学生啊所带来的这样的这个经济方面的对美国的好处。它有这么几点，尤其是对美国的大学，有一些大学来说呢，好处就显而易见了。因为你想，我们加州有好多大学，他们的学费对本州就是加州纳税人来说是比较便宜的，那个学费大概10000多块钱。就可以上了哈，相当好的这个大学，公立大学。可是如果要是外州或者是国际学生的话，他是交的这个全额的这个学费，那全额的这个学费可就不是10000多了，那可能就是4万多5万多了。所以这个外国学生到美国来留学，实际上就等于是补贴了本土的学生了。
很简单，这个道理，如果没有这些外国学生的话，自己州内的学生的学费就会涨价，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对，
今天我之所以不给你涨价，是因为开玩笑说有外资，对不对？这个外资就是这些外国学生。而且统计告诉我们呢，说哪些学校特别多这样的外国学生呢？排在第一的居然是 NYU， 就是纽约大学。第二呢是东北大学，第三是哥伦比亚大学，
都在东部啊，
都在那边。而就是这些地方，他们特别受外国学生的喜欢。嗯，仔细琢磨琢磨，也有它的原因啊。首先呢，当然知名度不用说了哈，不是说是哈佛这种地方，你进不去嘛，对不对？很多的地方不是说你有钱就能进去的，就是相对的来说啊，门槛稍微低那么一点，但是又是名校的，就是纽约大学和刚才东北以及哥伦比亚。它是好处什么？首先，名校。第二是名城，待在一个特别有名的城市。
对
啊，纽约这个是一个绝对的国际上的闪亮的这么一个城市。同时呢，他们这些地方啊比较开放，比较包容，也就是那儿的人呢、啊、见外国人见多了，他们不稀罕、嗯、不会觉得见怪不怪的，说哎呦这怎么来了帮长得这样的人，所以他们比较包容。还有关键就是这几所学校呢，他们都有一个特点，他们就是量身定做，就是很多的学校啊，美国其他学校，反正你学这个专业，你只能选那些课什么，否则的话什么什么。他这个呢是量身定做，就是他给你一个叫做自我设计学业，就是你可以根据你的爱好和你的学习呢，你有一个主科，然后其他呢你可以辅助的学那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啊，你自己呢来设计你自己的这个学这么一个，就是说整个的这些地方给人一种全球化的感觉，让你有一种国际的大都市的这样的氛围。还有关键也就是它的那个文化气息啊，纽约的这个文化气息真的是不可，就是怎么说都不会夸张的哈，这么一种到处的这种提醒你它的历史啊，它的博物馆啊，它的这个文化留下来的这个种种的痕迹啊等等。而且纽约这个地方你待了以后，你往左右什么上下左右开点车，又去很多其他地方。
对，对，都是美国的历史名城嘛，费城啊，会费城啊，华盛顿啊，什么波士顿啊，这些地方。其实美国西海岸的很多大学也都是有不少的外国留学生啊，南加大呀、UCLA 啊、UC Berkeley 啊，这些 UC San Diego 都有不少哈。所以呢，这东西海岸的显然就是比较受这个国际学生的喜爱吧，所以呢这方面呢是他们是比较开放的。这是经济方面哈，这个对本土学生的一种补助，同时在经济困难的时候也帮助一些大学渡过难关。但是现在呢，这个如果要是外国学生因为美国的政策收紧了之后它减少的话，对这些大学的冲击是比较明显的哈。 同时，如果要是现在，比如说，这个教育部对很多的大学，你如果要是有哪些，就是校园的抗议，你做的不对了，保护犹太学生和老师做的不够啊等等，经费给你卡掉，给你这个取消，那这样一来的话，对一些学校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打击哈。前段时间不是说要对哈佛大学，请你把你的国际学生的名单以及他们在学校里边有没有任何违反纪律的行为给我提报告，我要掌握，我要知道这些情况。如果不提供报告的话，对不起，以后要禁止你招收国际学生。这个事情其实在整个的高教界里边都引起了一些恐慌。